以前总是在录一些，在读一些书，然后前段读的时候也有那个听友在下边留言说，这个喜马拉雅上读书的人好多，然后读的比我好的也有很多，然后希望我能读一些，做一些原创性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专辑就是干这件事情的。我会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物理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胃口，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直接就在评论里说，每一条评论我都会看，现在因为关注的很少，几乎每条评论我都会回复的，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第一次，新的就从，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暗物质开始说起。我给这次的节目的名字叫《寻找暗物质》。正如我们在量子史话里边说到的物理学天空的乌云，几个世纪以来，物理学一直是自然科学的领军者。物理学界特别喜欢用"物理学天空上的乌云"这个词来表示物理学界现在未能解决的重大难题。在我们史话中曾经说过，19世纪物理学天空曾经飘过2朵乌云，一个就是麦克尔逊莫雷实验，一个就是黑体辐射。这两块乌云就在我们史话中就说怎么解决了，最后是以被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帮科学家解决了。至于怎么搞定的，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我们主要讲还是要讲暗物质吧。不过，把这2朵乌云搞定之后，好景不长，20世纪末，物理学界的天空又出现了新的乌云，让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眉头紧锁。哎呀妈呀，怎么又阴天了？这片乌云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暗物质。暗物质到底是啥呢？20世纪。物理科学家们发现，宇宙在不断的膨胀，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东西。科学家们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可以推断出宇宙的年龄、能量密度和膨胀速度。科学家发现，如果没有一类新的粒子，其引力效应比现在已知的粒子的引力效应都大的话，那么宇宙就进化不成我们现在这样的样子。科学家们就把这种还没有发现的离子叫做暗物质。暗物质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信息是，它既不发射光子，也不吸收，也不散射光子，也不参与电磁作用。人们只能通过引力产生的效应感受它的存在。据推测呢，宇宙中大量的暗物质的存在，大概暗物质和暗能量占整个宇宙的95%，而我们的普通物质在宇宙中仅占5%，所以说我们整个宇宙是被暗物质所统治的。但是人类嘛，总有一个天性，就是好奇心，总爱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著名的4大疑问就是：浮力是啥？阿基米德曾经这样发问。引力是啥？牛顿也提出过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呢会问时空是啥？那么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天吃啥？好了，有了暗物质的概念，人们就想验证并找到它，然后研究它，它是谁？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然后呢，人类就开始了寻找暗物质的漫漫征程。目前呢，寻找暗物质的方法大概有3种，第一种就是模拟宇宙大爆炸。利用大型的强子对撞机模拟宇宙大爆炸之初的样子，试图来发现暗物质。另外一种呢，就是探测暗物质离子与普通离子碰撞发出来的信号。探测原理有些复杂，我们就不了解了。总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有极小的概率会发生碰撞，并产生信号。因为呢，这个信号太弱了，为了屏蔽宇宙射线带来的影响， 人们都会在地下挖个大坑，然后把精密仪器放在坑底探测。如果大家想了解更清楚，我们国家
仅凭
有一个地下实验室，其中就做了有这些工作。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空间间接探测，暗物质呢可能会湮灭或者衰变，该过程发生出来的宇宙射线可能会被发射到太空中的探测器所探测到。中科院即将发射一颗暗物质离子探测卫星，就是采用了空间间接探测的方法，试图来寻找暗物质的踪影。暗物质离子探测卫星，简称 DAMPE，是我国第一颗空间高能离子探测器，主要就是探测电子宇宙射线、高能伽马射线和核素宇宙射线。这颗卫星主要科学仪器，大部分就是国产的吧。我们说了这么多，找到暗物质有啥用呢？功利的讲，目前没啥实际用途。不过当年爱因斯坦也想不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有啥实际用处，但是今天我们用到的手机、计算机什么的，都离不开这些科学发现。总之，揭开暗物质之谜将会是继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了，又一次重大飞跃。好了，我们的暗物质今天就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对我这样的很粗浅的讲述是否能够接受或者喜欢？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还望大家能够留言，谢谢大家。